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我是阿紫。
这一期 Let's 欢迎那个子的远程接入，今天也是为子量身定做了一个题，就是一不小心就对自己太好了。我们这个格局呢，延续了之前聊如何过非绩效人生的配置，总觉得这俩话题它是隐隐有些关联的。那么开场也是先跟那个子聊聊，对于我说这个题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想发表什么重要讲话？
我在提纲里打了一串问号，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骄奢淫逸好吃懒做到这个程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题是为我量身定制。
我总是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那个子一直是在辞职和准备要辞职的路上，他现在做出了一个无语的表情。
gap 博主
倒也不是说辞职就等同于对自己好，但就是有那种 vibe， 你们能懂吗？
就是吃不了工作的苦。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这个题呢也是源于最近我对自己一次很抠抠搜搜的好。上一周吧，我就上班买早餐，然后我就去711买了一个2.5块的包子。好死不死，我们这边的那个711它隔壁有一个星巴克，我路过那个星巴克，我就觉得突然很想进去，因为里面它看起来就很气派以及很中产，咖啡好像也很好喝的样子。买完了2.5块的包子走出来之后，我就鬼迷心窍一样的走了进去，并且下单了一杯33块钱的咖啡，所以那天的早餐一共花费了35.5块。
其实你对自己好也可以选择在闲鱼购买星巴克的券，会稍微便宜一点。
我过了一天之后，我又想进去那个星巴克，我就觉得不行，星巴克太贵了。主要它那个贵是对于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在高碑店上班来说，星巴克就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有一个在比较 fancy 的楼上班的朋友，一直很羡慕。之前我司楼下有瑞幸，因为他们楼下只有星巴克，我一直跟他说你被你们楼的有钱人害了，就会让他不断的早八的早上想要买星巴克。我最近对自己比较好，我感觉是因为我后续会有好多好多趟大出差，会去西双版纳的那种山沟里，所以我已经提前在为自己购置各种装备，比如那种可制冷的小风扇啊，降温冰贴啊，凉感湿巾啊，驱蚊液补充，然后还买了一个很贵的颈枕。我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你是你自己的亲妈。
对，
但是这个听起来你只是一个准备周全的J 人。
对，我也想说。
但是我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必要产品。
哦，明白。
大部分情况下你只要忍着就可以了。
也可能是懒。我跟你说，就是懒得看自己还需要什么并且列下来购入。
对，但是这些在我这里都变成了消费主义让我可以类似于对自己更好，然后我花钱购入的东西。
那这儿呢，
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被那个子的回答突然带到了。我也没想如果我不花钱的话我对自己是怎么好的，但是我花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很近，就在这个我们录制的上一个周末。我这次去釜山想随便逛着玩，所以也没做什么计划。我还很想试一下小韩的美甲，但是我这个想法出来是我已经落地釜山之后，我就开始打开那个 Naver 地图搜 Nail 什么之类的，结果这家美甲店告诉我说要预约才行，方圆500米的美甲店我可能走了3-4家，每一家都是说只有预约，我就开始有点略放弃。结果我看到了一家中古店，它完全不是我的目的地。逛的时候发现哎，有一条裙子挺好看的，然后就买了裙子。就是那种感受，你这一趟不能白跑，你必须得买点什么。
那个子要不然先 update 一下你的近况吧。
我昨天是最后写的提纲，然后我打开提纲看到他们三个人，我就在提纲中留下了怎么都是这么刻板的消费主义式的对自己好。我写的是我最近就是又辞职了，在没有下一步清晰计划的情况下离开了一个其实是时薪还不错的工作，但确实是不想委屈自己继续做奴隶了，就害怕人跪久了之后就很难站起来，就感觉应该下定决心去离开一个其实有一点有毒的环境，而不是继续委屈自己在一个 不太好，即便是能挣到一点钱的环境里面吧，这个是对我自己好的方式。就像刚才今儿说的，可能工作的时候觉得每一天醒来要去工作就已经是对自己不好了。
对呀、啊，
你这个突然特别的正能量，你写的我们仨才在纵欲，
我们仨在饥寒交迫。我跟你说，
你是什么？怕自己当奴隶太久了站不起来，
就好有骨气。
我们只会在开往高碑店的1号线上含泪下单。
对。
但是工作环境真的不一样啊，平心而论，在看理想工作的话，当人的感觉还是更强烈一些的。
嗯，
至少90%的时间在当人吧，我感觉。
但我确实觉得你已经忍上份工作挺久的了，也已经是耐力不错。
我上次跟心理咨询师聊的时候，其实也有说，我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总想说这次不能这么任性了，不可以再裸辞了，要骑驴找马。结果就是骑了半年的驴，也没有再认真找马，就觉得如果再拖下去，我可能再过半年也不可能真的再认真找马，就觉得算了，从驴上下来吧。
可以，
好好笑，从驴上下来吧，好有画面感。本来我们想的都是我一定要骑驴找马，为下一步做好精密的打
结
算。
果没有马。
对，结果骑在驴上的时候，整天就是搞搞这，搞搞那，玩玩手机，摸摸鱼，感叹一下，哎呀，好烦呐、啊！然后又没有再找马，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自己这副样子，就想说：“你从驴上下来吧，拜托，又不找马，在这骑半天干嘛？”所以你们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对自己比较好，还是说会觉得吃了什么苦才会对自己好？OK，这个问题我承认，写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我自己的答案。我就觉得我通常都是吃了些什么很具体的苦，然后我会想着对自己好一些。但是发现呢，苦这种东西它就是恒定的。Be like 生活会无限量的为你供应各种各样的苦，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多多对自己好。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个蓝心又有一杆秤，
他不是一直都有一
杆秤，他会用那杆秤去称所有东西，包括自己受过的苦。
笑死！其实我脑子里没有什么对自己好还是坏的概念，做很多事情都是凭着本能去做。就让自己高兴的话，那我如果不伤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那我就会对自己好。我是不太会让自己吃闷亏的人。那天我还跟我妈聊一个话题嘞，她觉得我有时候有点缺心眼儿。在对自己好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还包含另外一种层面，除了在物质上对自己好，另外一个层面是情绪和精神上也对自己比较好。我如果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明显的让人家感受到我不喜欢他，以及如果那个人做了什么让我觉得很不 OK 并且伤害到我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伤害了我，就有点像是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对方看我就肯定像一张白纸一样，反正就是有好有坏。所以我看那种什么权谋文啊，电视剧里人家自己有这样的一套计划，然后对方有那样一套计划，每个人的表情没有办法显露出来他们自己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就觉得很厉害。
感觉就是当不了颜真，
当不了一点，就是那种秘密的筹备多年。
哦，我说错了，
啊，
不是颜
不
真，
是颜真，是
文
颜
东
真
恩。
是当得了的，
不是颜真对自
色。
己也挺狠的，颜真早上6点起来跳绳呢。
说反了，刚才应该是说当不了文东
他还要
恩，
什么4、5点起来上班？
对，他要去当气象主
播，对，然后全妆。
我也觉得是，我感觉我做不到闲的没事开始卧薪尝胆。我不喜欢卧薪尝胆。
我其实也没有闲着没事卧薪尝胆。
但很多人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卧薪尝胆的大计划，就他本身并没有一些深仇大恨，但是他会自主的开始卧薪尝胆，你懂吗？
我现在有点忘了卧薪尝胆的那个典故的，
人家是为了复仇来着，
越王勾践。
OK，sorry，仗义了，仗义了，你继续说。
我即便有看到身边很多人，他们会对自己比我对自己更严格，比如你备战奥运也算一种，就是会莫名其妙
卧薪尝胆吗？
莫名其妙的开始备战一些什么，然后开始卧薪尝胆，
这算延迟满足吗？
这个就是单纯的开心，之后可以再解释。备战奥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就是纯开心。
也有可能就是当事人肯定能从这种卧薪尝胆中感觉到一些开心，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纯卧薪尝胆。我就觉得 OK， 我好像做不到，但是我对自己属于我经常擅自答应自己一些东西。 比如我早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今天很难过，我说 OK 我要吃麦当劳，我今天就一定让自己吃到麦当劳。或者我又在出差的路上感觉到自己特别苦，我就说我想一双鞋。我对自己的信用值非常高，
嗯，
我答应了自己什么就一定会让自己得到什么。
原来人在不开心的时候还是想要吃麦当劳。
那我应该是随随便便就会对自己比较好，因为我本来欲望就很低，所以我其实会非常珍惜自己的欲望，就是我想干嘛想吃什么，尤其想吃什么，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我脑子里是没有我特别想吃一个什么这个概念的，但我一旦有了我就肯定会去吃，就很尊重我自己的欲望。但这个前提是我本身比较淡，就是我的情绪没有那种很容易爱恨起伏或者很容易想要得到一些什么的执念，就是这些都会比较少，所以一旦产生了我反而觉得哇太了不起了，我今天竟然想去干嘛我就一定要去一下。
那你之前上班很苦的时候你一般会滋生一些什么
消费主义的恶习？
你会有什么补偿或者啥的吗？
上班很苦，有看到下面有人写就是会请假一天不上班，我也是那种睁开眼睛觉得今天真的很不想上班我就会请假一天的人。其实也会买东西，确实人上班的时候就会更想要去购买一些什么，然后上班的时候还特别想去旅行，旅行的时候还很想要住好一点的酒店。
我是旅行的时候就开始想旅居的事儿，觉得自己可以一个月在哪儿待一下。
我之前就得出的结论就是人不上班的时候根本就不想旅行，因为不上班的时候在家待着就很快乐了，人只有上班的时候才天天想着我要去外面看一看。
真的吗？
对，但是我补充一点，人在上班的时候如果只是请假在家待着的话，你最后会变成居家办公。
那个其实我写的，我就是有一天不想上班，然后我睁眼之后就请了个假。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之前老是在小红书上刷北欧国家的帖子，如何如何注重个人福利跟个人感受， not feeling well， 今天那个情绪上 feeling down 就请假，我就给自己演了一出戏，我想说 today 我也是 feeling down， 我就给自己请了个假。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一怒之下怒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那天在家干活了，
干了一点。但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我来说我跟公司区隔开来，就今天想说我好讨厌你公司所以我不来了。
而且不上班即便要工作的话也可以不用通勤两个小时啊，是一种巨大的解放。
是了是了，不要再说了，
上班其实就是卧薪尝胆，你要卧薪尝胆才能拿到工资。
这样想想卧薪尝胆的目的是拿到工资真的很心酸啊，人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目的是复国，咱卧薪尝胆的目的是拿到工资。
可不嘛。
所以现在对于宏大叙事的瓦解，就是每个人的卧薪尝胆以前都是重新把这个国家叙事弄回来，现在就变成了每个月到账的那些工资。OK， 回来，大大方方和抠抠搜搜对自己好。我是抠抠搜搜的对自己好，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案例，先买了个2.5块的包子，突如其来转角遇到爱一样，转角进入了星巴克，然后买了个33块钱的咖啡。本来想要省点早餐钱，突如其来又会有一些滋生的欲望，跟随着那个欲望走，又花了一些钱。我就经常会干这种事儿。
我整体来说是大大方方的，但是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购买奢侈品的这种需求，所以我朋友对我对自己好的定义是愿意花高溢价买日用品。然后我经常在花高溢价买日用品。就比如那个朋友，他大概一个月能挣我3月的钱，但是呢我们两个一起去逛无印良品，他发现我在无印良品购入无印良品棉签，购入无印良品浴花，然后购入这些东西，他大惊失色，说你知道你在名创优品能买到在价格1/3的东西吗？我说不行，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虽然我很穷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
很重要，
高溢价购入日用品。
这个很有道理，如果你的朋友能挣好几倍的工资的话，说明他对这些万事万物都有非常经济学层面的洞察，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挣的一般的文化圈里面没啥经济头脑的人，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对于一些什么品牌有一些执念，完全没有以一个经济理性的角度去生活，就是纯购买溢价，然后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子的。但真正的有钱人他们会做一些更加经济理性的抉择。
对，是的是的，
我应该也是大大方方对自己好这一挂，我必须得坦白承认我的物欲还蛮强的，就是我很喜欢那些漂亮的好东西，我看到那种东西我就是会忍不住拥有，我可能此生就见它一面，那我一定要买下它，一期一会我想到我在其他地方都不会再遇到它，所以我就会拿下它。自从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买单的时候利索了很多，足够吸引我，然后我脑子里有对使用它和搭配它的方式，那我就会买下它。
可是你这个是一定要拥有啊，你这个不属于珍惜相遇的层面，你就是一定要拥有。
对，我是要相处把相遇变成
占有。
对，
我觉得我是介于蓝和尖之间，在一部分的情况下我对自己很大方，比如说我真的很爱打车，这一点你们应该是知道的，我是一个在北京通勤也会打车的人，因为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太长时间的通勤地铁，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就会花钱很大方，会在任何时间有人需要滴滴发票的时候我都有的程度。包括其实剪头发相对来说我选择能接受范围里面会比较好的嘛，不过我最近在杭州找到了一家35元剪发，剪得很好，解放了我这一点，就觉得哇，又有一项东西可以消费降级了，其实也很开心。嗯，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会还蛮抠抠搜搜的，而且有一种愈加抠搜的趋势，我现在已经开始在为了想少花一些钱的情况下去麻烦自己多做些什么了，包括但不限于以前在闲鱼买那种视频网站的会员，我会买稍微贵一个版本的，就是你买一个月你登录了之后直充你自己的账号，买一个月你就可以一直在你自己账号上看，这样你就不需要每天打开电视的时候还要登录它，但我现在都是选择买那种便宜一个档的，便宜大概一半儿或者更多吧，这个就是你要扫描别人的账号，你每次打开电视之前你都要打开闲鱼他给你的那个网站，扫完了之后你才能看，我现在就开始买这种了。还有一次是我前两个礼拜去看电影，我当时是在一个商场吃饭，我就想到我吃完饭可以去看一个电影，这个商场的电影票竟然要快60块钱，我说天哪，我好像已经两辈子没有见到这么贵的电影票了，我就发现在距离这个商场大概步行快20分钟的地方有另一个商场，它的电影票只要20多不到30块钱，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买那个20多不到30块钱的，然后从这个商场里面走出去，31、32度的天气里面走10几分钟、20分钟走到另一个商场去看电影。
我发现我最近跟很多朋友的见面的聊天其实也变成了刚才子说的类型，我们还是有很多欲望，想要干干这个想要干干那个，但是我们在找更便宜的干这些事的方法。我上一次跟我一个上海来的朋友我们就吃饭嘛，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在互相扔那种闲鱼淘宝链接，大家都说好收藏收藏收藏，聊到爱上了运动嘛，他就说他平时在一个可能他工作的地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中心，比较偏郊区一点吧，他在那边就找到了很便宜的网球场，他就会中午悄咪咪的溜出去午休打一个小时的网球然后再回来。我们现在聊对自己好，其实大多数我觉得我们都是建立在经济比较独立的情况下面嘛，但如果往回倒好几年的话，在我们都没有特别的完全经济独立的时候，你们对自己好或者说单纯的消费些贵一点的东西会让你们有心理负担吗？
但是这种就会建立在啃老的基础上。
你会在啃老的时候心怀愧疚吗？就是在啃老的时候去进行一些超规格享受的时候心怀愧疚吗？
我确实会比较有负担，我是最近才发现我是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我就一直觉得我有必要要尽早的经济独立，刚工作的前几年的时候确实很难做到，因为房租就花掉了特别特别多， 所以在头那几年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还更狠一点点，打车会很少很少，并且基本上都会自己做饭，做那个饭巨难吃无比。现在的话叫外卖和出去吃的次数就多了很多，没有以前那么执着于一定要带很难吃的饭。
我要描述一下那个时代那个蓝带的饭，就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掏出一个铅笔盒告诉我铅笔盒里是他的饭。我之所以管它叫铅笔盒是因为它就铅笔盒那么大，并且里面日复一日的是一些番茄炒饭。那个蓝又特别瘦，我当时以为他是那种低食欲小鸟胃，我以为他对吃饭这件事就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每天保证自己活着就行。直到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发现他能吃很多，并且还对于吃的挺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才发现那个时候他只是为了省钱在纯受苦。
太好笑。我还是要再针对那个情况再反驳一下，为什么经常是番茄炒蛋和什么炒蛋，是因为我不会做饭，没有那种慧根，我会做的菜不多，然后在那个时期我就经常带番茄炒蛋或者是豆角炒蛋还有五花肉炒菜花，主要是因为我的厨艺非常的差又想要省钱。
我其实现在过年还会收压岁钱，虽然我每年过年也会给爸爸妈妈买礼物，会给爷爷奶奶钱，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收压岁钱。我不会说哦，我已经工作了我就不收了，我会收的，家人给我钱我还是会很高兴的。
哦，这个我也会，其实之前是有点不好意思收，但是后面自洽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长辈的心意吧，他们平时也很少见到我，然后逢年过节给点红包也是想支持我在北京的生活，所以我现在都会照单全收，然后拿去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年龄到了，我已经可以理解父母给孩子花钱蛮开心。我带我侄女出去吃饭，我看到她在她那个年纪她可以吃很多，并且她真的在吃饭的时候感觉到很快乐，我花那个钱吃那个饭已经不可以感受到那种快乐了，我就会觉得我给她花这个钱花的挺值的，可能父母也会这么想。
但确实这个结论就是你真的很爱卧薪尝胆，就是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卧薪尝胆。
卧薪尝胆的同时有一杆秤，觉得自己过得太好了会偷偷对自己坏，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他之前还说自己在留学的时候觉得自己花了自己家太多钱，然后就于是偷偷开始两顿并一顿吃 Chipotle。
不过卧薪尝胆几年也算是有结果了，现在我也经济独立蛮久了，今年其实甚至还在考虑买车来着，但是我就还没下单，一直在拖延，毕竟那个钱还是略多的。
那你们有没有某一些时候觉得说哎呀好像对自己太好了？
我在这一题答案写的是不当自己的判官，我确实觉得这个题问的就有点神奇，那得是好成什么样才能觉得自己对自己太好了，再好得下去人神共愤天理难容。因为平时对自己好它就是让自己活着，让自己尽量舒畅的活着。因为我可能已经算是一个对自己比较好的人，但是就有的时候会在某一些时候意识到自己对自己还不够好，某一个时候突然意识到在这方面好像自己一直都还蛮苛责自己的，而且没有发现对自己这样子是不好的。比如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出场设置，你出场有一个倾向性的性格，你就会因为这个倾向性的性格而收到一些评价。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都被我周围所有的大人说你要谦虚一点，不要太张扬也不要浮躁，希望我能够收敛一点，所以之后我就会比较夹着尾巴做人。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发现其实我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就发现其实我一直在压着我自己，但好像这个压又是没有必要的。那我这些年是在干啥？人还是得按照自己的形状活着，就是你如果太压自己原本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在对自己不太好，因为你就一直有一个枷锁嘛，就是我前段时间刚想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是人生此前多年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不去反思是否对自己太好，而去反思是否对自己较坏。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我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对自己太坏了。
我先讲讲这个什么时候会反思对自己太好，这种时候一般都是有一个对照标准，然后你会觉得啊，难道我已经在过一种奢靡的生活？就举个例子，我在我的朋友里面属于挣的非常少的，但是呢，他们和我一起 比如出去玩，经常能惊异于我竟然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么多钱给花出去。挣得比我多很多的朋友会惊异于啊，你竟然能花300块钱买一个帆布包，你还能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手机壳，类似于这种。我真的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件事，是我刚和我一个朋友出去玩，那个朋友因为他挣的是欧元，基本一个月能挣我5个月钱。
他挣的是欧元这句话说出来的瞬间已经 game over 了、
yes, 我们出去玩，我惊异的发现他竟然会觉得在那里一天出去吃3顿太贵了，所以他会选择饿一顿，或者在酒店吃一顿泡面，或者去超市买点酸奶垫吧一顿。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必须花费，它是算在我必须要出的钱里面的，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出去吃3顿饭。然后他说你竟然对自己这么好。
那你朋友那些欧元都拿来干嘛？
人家也有很多的存款。
我觉得我和吴师傅有一个思路是相通的，就是是在和别人对比中发现是不是对自己太好了。我在消费上还好，但就说咱这个老辞职上面，我其实也有点反思，说诶，我是不是太放任自己了，为什么一个工作人家就可以忍，人家就可以做，你就总想要逃跑呢？就会这样进行一些自我批评，就会觉得说像你这样总是逃跑的话是不行的，成年人就是要吃一些苦，负一些责任。但我最近一个和解的点是，我前两天在玩 AI 算命的时候，算我的那个命盘，其中提到了一点是我之前算命的时候都没有被讲到的，是说就是我这个命盘里面啊，它缺一个疏解压力的东西，这个压力到了我这儿它就难排出去，所以我可能天生承压能力就比别人弱，我这个人就是容易感觉到痛苦。我就一下子就自洽了，我说行，因为我容易感觉到痛苦，所以我逃跑的就比别人快，我可以不用苛责说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但我不行。很多困扰你的东西可能就是命里带的，算命之后咱们就是一个接受。我真的，我那天看到那句话之后，我这两天好了很多。本来人你知道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之下，其实很容易去反刍一些过去的决策呀，可能会躺在床上想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变成了今天这样，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时刻。但其实那个话让我有一种 OK 停止，那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要接受我自己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你就算跟别人比的话，你也可以进行一个配平，你心里也可以有一杆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物欲，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所以你不需要上那么多班。
谢谢，
建议大家都来进行一个配平，
我将在心里找一杆秤。
那个子确实是，我也感觉他的物欲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但同时我感觉你也会知道很多法子，就是之前有很多那种关于政府津贴，你会进去了解很多那种社会福利，
因为就是很爱不劳而获的一个人，
这个其实很重要，都是我们的公民权利嘛，然后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就经常会忽略这些东西。
其实因为北京这种政策真的很少，但杭州是很多的。我是来杭州之前就已经了解清楚了，我来杭州之后可以领什么什么这样的补贴。我来杭州这2年半，已经从杭州政府手里得到了50000块，就是50000多。我跟林兰说的时候，林兰说：“哦，那可以躺半年吧。”我心说：“嗯，你说这话说的也对耶，确实光从政府的钱就可以让我休息半年了。”
没错没错，其实你很擅长这方面的东西，都会去了解，然后就可以愉快的不劳而获。我刚还没有思考完我那个问题，什么时候觉得对自己太坏了，卧薪尝胆。
你就想想你什么时候会偷偷的对自己坏，就觉得自己过得太好了，会开始偷偷的对自己坏。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自尊心强的一点，就是在于现在对自己好的话，其实我心里面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我前置会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有能力对自己好，我有资格对自己好，我有这个钱对自己好，我有这个能力对自己好，而不是
没福硬想，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我对自己好，就是我前面会有说，哦，我现在赚了多少钱，所以我可以吃一顿比较贵的饭，我可以突如其来的周末去个旅游，因为我现在有了足够的资格，我总是有一杆秤来 衡量很多自己的这种事儿，但我感觉你们是不是不太会说因为我怎么怎么样了所以我可以对自己好，
可能这是比较 P 的部分了，没太想过这些衡量的事情，就是如果我能承担的话那我就做，承担不了那就不做。
你们觉得放过自己和对自己好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更多是在放过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在对自己很好。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放过自己是你前置受了苦，你觉得应该给自己进行一些补偿，这个属于放过自己，就觉得自己实在是不行了，你作为一个人是应该拥有一些人权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事儿。对自己好其实不太需要一些具体的理由，就是我今天想吃麦当劳我就吃了。
我感觉这个可以用我的手机壳完美的诠释，放过自己是 I have to do， 但是对自己好是 I get to do。放过自己应该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但是对自己好它是一个更主动的状态，就是我要对自己好那我就去对自己好。
我会觉得放过自己是对自己好的方式之一，因为就是很爱自己对自己好，所以在一些情境之下选择放过自己。但其实我在提纲里有写我对自己好本身是有一些疑问的，尤其是前段时间就是进行了一些反思。我们之前在咱女聊生长痛的那期其实有提到，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你当时很不快乐很不想做的事情，它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长期主义式的对自己好，但是这个对自己好又和放过自己好像又是矛盾的。所以我的就是会有一种疑问，就是太擅长放过自己是不是对自己不好，就像溺爱的话人是不能成才的，或者溺爱会毁掉一个人，那溺爱自己会不会毁掉自己呢？这个其实是我的疑问，我现在也没有太想明白的事情吧。
对，你们觉得怎么样就变成了溺爱自己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社会为非作恶肯定就是不行嘛。我是觉得如果你对自己好或者说所谓的溺爱，如果你自己能够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你也没有去伤害任何人的话，你对自己溺爱又能溺爱到哪里去呢？其实就是
让自己一事无成
但是你又能活下去，那其实也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很个人主义的，我对这一题的答案是比较倾向个人化的。你如果能够承担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溺爱不溺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一旦它不是你自己承担而是你让别人来为你买单的话，那就另说了。
思考这个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那个蓝说的自己有一杆秤，因为你不能总是放过自己，你可能就是一次放过三次不放才能获得下一次放过，不能天天放一马吧。
那你这个秤也不平衡呀。
那就要看你对自己有多严格了，你是不是自己最严格的母亲。我刚才想到，因为我一开始有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说话算数的人，就是我承诺给自己什么就会让自己得到什么，但这个说话算数也是两方面的，我经常也跟自己约定我要做到一些什么，那个时候我也是会很严格执行的，我在这个上面也会讨厌对自己失信，就是说我今天要做完什么我就得把它做完我才能睡，我每天有一个要清空的提醒事项列表，我得把这个给干完了我今天才能下班。然后我意识到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严格的，可能在一些物质上面对自己不错，但是在放不放自己一马上面这个比例放的不多。
我好像也有一个驱动，我驱动是我不想后悔，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如果我现在此刻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我确定我之后一定会后悔，那我现在就一定会经受多少痛苦我也会忍耐着把它做完，
就是在这个时候会成为自己最严厉的母亲。
对，但是这个时候又会思考，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在上次和那个子聊的那期也聊过，就是说会不会你变成了自己最严厉的母亲之后发现有些棍棒教育并不可取，或者有一些对自己的棍棒教育并没有意义，你白白吃了苦。其实你可以不吃，你可以放自己嘛。
这个好像是我最近的课题之一，我在思索有哪些苦是我自己让自己硬吃但可以不吃的。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你吃苦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嘛，比如说你锻炼身体对身体好，这个是直接能够实现的，但还有很多苦它可能最后就是一场虚空，在你不知道它是不是一场虚空的情况下每天逼自己痛苦的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呢？ 这个是我的疑问。当然这个疑问在一个目标清晰的情况下它可能是不存在的。我现在就是很缺少一个明确的目标，会让我觉得说它值得我委屈自己去吃很多苦。当有一个不值得的心起来的时候呢，对自己就是很难狠得下手。
嗯，
可是又会很害怕自己会后悔。可能我现阶段想要的是这个，那可能过两年我想要的是另一个东西，但你已经错过了去得到它的那个时间节点，那又怎么办呢？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纠结。就比如说一个人忍受一个痛苦的工作，就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他很能忍，他忍下来了，他可能在5年之后职位就还不错，那这个时候这个痛苦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呢？
我懂了，如果你对自己的棍棒教育有成果，你就会觉得得到了古典家长哈佛女孩那种成功学，你觉得你把自己教育成才了。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棍棒教育没有得到结果，那不就是莫名其妙卧薪尝胆吗？
对，比如说此时此刻一个30岁的我会觉得没有必要，我要放过自己，我不需要委屈自己和压抑自己。那40岁的我会不会有一点后悔呢？
我的想法是忠于此刻的自己，因为人只能为此刻的自己负责，以及此刻想象的未来的那个自己负责，不能为未来的那个自己回来再看自己而负责。就是你只能够根据自己此刻的处境以及想要的未来而为此刻的自己做出决定，你只能够为这一刻负责。你这一刻如果觉得你吃苦忍受痛苦去做某一件事情是值得的，其实我也有在潜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想说自己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不是值得的。但是呢又会去觉得其实你只活着一辈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就都很珍贵，你还不如就想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不想做的话，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告诉你你绝对不想再这么干了。
那个子是不是现在可能对于自己想做啥或者是有什么生活人生上的目标不太清晰，所以就是处在一个又感觉可能人是得付出点努力，但是因为那个目标不太知道要干嘛，努力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可能是一种随大流的努力，就是说 OK 所有的普通人都是在打工挣钱，那这个东西可能我也可以去做一做，但是它是否真的是导向我最终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或者是想过的那种生活是说不准，因为主要是现在也不知道想要过啥生活和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这种迷茫。
对，其实就是迷茫。因为我和蓝的差别是我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卧薪尝胆的人。
我没有随便卧薪尝胆，还很能。
请你不要到处卧薪尝胆。
那个蓝的特点是很能卧薪尝胆。
对，我可以卧薪尝胆，但必须真的给我一个我很期待的目标。但如果说我连一个目标都没有，就很难了。
你要不就先去生活吧。此刻哲学家。
对，我现在是在生活的部分。我前段时间在豆瓣上刷到了一个，我在银川的中学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同年同月生的人，他比我高一级，也不知道这个大数据是怎样。他甚至大学和我学的是一个专业，他在读完研之后做了转调生，现在我们也同龄，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区的副局长了。
哦，有看到自己万一努力一下的另一种人生吗？
上岸了直接。
对，突然看见自己人生 plan B 的感觉，所以就会有一种反思，是说哇，我是不是太瞎活了。就是如果你可能稍微有规划，你如果能吃得下这些苦，你能找到那个路径的话，你的人生的 plan B 可能是这样。
你想当局长吗？
我不想当局长，但是人还是很难，我只说我自己，我自己还是有时候会很难完全跳脱于那个主流的评价体系。我倒不会觉得我当局长本身会让我觉得有多快乐，但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他是我的话，我爸妈应该会很开心。
这个让我想到了，也是我这一段时间吧，在努力克服的一个课题。也是听人家说我才恍然大悟，不要把别人得到的当做自己失去的。这句话说出来很简单，但是做到很难，因为我们就是会把别人现在有的生活当成我们放弃的一条路，或者没做成的一条路。
对，这个人他太像我人生的 B 面了。
但你也是他人生的 B 面啊，他可能也会羡慕你现在的自由自在啊。
就他小的时候也是那种文艺青年来的，其实我们的底色是有点像的。 所以我还蛮惊诧于他变成了现在这样子的，他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变成一个公务员。我会看到他，说实话我不是羡慕，那种感觉是说，如果说我选择了进入那条路径的话会不会更好，至少那个当下对我的触动很深。我还跟我的朋友说了这个事情，我的朋友说你别想了，你根本忍受不了那种生活。我想了一下，对，我肯定确实忍受不了那种生活，
吃相不劳而获的当局长。
其实不是我自己本身想要什么，我只是想说有去想一下走那条主流的路的话，可能我爸妈就不会有像他们现在那么担心我，他们可能会更放心，更觉得值得为我骄傲一点点。自己倒是还好，自己就是瞎活就瞎活了，但是可能现阶段开始反思说，人是不是还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上要承担的责任，因为如果你一直自我的话，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履行自己的责任。
我刚刚在短暂的放空里面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自己对自己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不是前阵子生日嘛，吴师傅可能不知道，你不是在我生日的当天你帮我订了蛋糕嘛？其实当天我是准备请假不来公司，
我说那没问题，我就给你挪到前一天，他说没关系，你不能挪的话我当天也能来，我说大可不必。
对，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你为我做了些什么，你要是再换的话就好像又给你多了一层劳动，然后你也挺忙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没关系，如果当天早上我来吃完蛋糕下午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但是吴师傅当时言辞拒绝了之后，当时会稍微有一点点泪目，觉得自己活得有点紧，并且其实我的朋友对我都挺好的，没有人会觉得这样子会带来更多的负担，所以在那个瞬间我会觉得自己不知道为啥要这么的，也不是严格吧。
我当时真的非常震惊，我说啊，这是宜人性也太高了吧。
哎呀，回到我们最后的这俩问题吧，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做自己最严厉的母亲？刚才大家都有讲到一些部分，就比如说不想日后自己会后悔，有了一些明确的目标的时候。
我除了目标明确的时候会做自己严厉的母亲之外，也会有很多间歇性踌躇满志的时候，一般发生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有点太放纵自己，对自己太好了的时候，就会对自己严厉一下以做调整。所以这其实也是你们说的秤，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可能真的就是三个苦配一个放过自己，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比一，或者是三个放过自己配一个苦这种比例吧。还是会有一些希望自己特别支棱起来的时候，虽然一般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坚持不了很久。
你上次支棱起来是干嘛来着？
或者你一般想要对自己坏一点的时候会做什么？
我一般想要对自己坏一点的时候会开始学英语。
好的，
好典型。
所以你现在学到哪儿了？
Abandon。
会看一些原版书什么的，也坚持不了多久。我其实也有在试图让自己有计划性一点，所以我会希望说我每天能够做英语阅读多长时间，在好的情况下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我上一次坚持英语阅读的时候大概坚持了有一个月多吧，但其实也很短，因为我就很不擅长坚持。
哦，那你一个月之后是觉得这段最熟完了，可以重新对自己好一点了，
然后开始狂看网文是吗？
对，
没关系，一个月的英语阅读也很不错，也很不错。
我还蛮认同子说有明确目标这一点的，因为我也是一旦有了目标明确的时候，我也会对自己挺严厉挺狠的，我会为了完成它付出什么都行，就是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什么的，而且这些东西我甚至不会把它看成是我在付出我在忍。就有时候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你就干脆不要做好了嘛，你干嘛要这样为难自己，但是我不把它看成是为难自己，虽然有时候也会苦到想撞墙，但还是会坚持下去，甘之如饴之类的吧，但是还是会调整一下自己那个生活节奏，不会让自己累死了。
嗯嗯，这也蛮好的。
我的确没做过突然对自己特别狠，突然开始卧薪尝胆， 的样子。因为比如一些重大考试啊，然后人生重要节点，别人好像都开始发狠的努力的时候，我不太能做到很长一段时间都早上六点起，然后晚上十二点睡，中间我要做几个小时阅读，然后做几个小时的类似于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我的状态一直比较好，那叫什么，淡淡的才会顺顺的，让自己处于一个自己能接受的那种紧张状态里面，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才是我对我的教育方式。我有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场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夏天会有降温费，会有一些给大家买冰棍的经费，老师就会把一大箱子冰棍放在讲台边上，先完成好像改作业还是改作文什么之类的，挨个去他那儿过，你把这个改好了，你就可以去吃冰棍，并且你可以提前挑大家都想吃的口味。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教育方式就是，我会尽量好尽量快的先完成我的作业，然后去领冰棍，大概这样子。
领冰棍长大之后也是这种模式。
我和我自己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我要先平稳的把我的活干好，然后我会许诺给自己一些东西，我就会让我自己得到
一些冰棍教育。
吴师傅长大之后也很爱吃冰棍，详情请见6月21号更新的那一期咱们女的。
好，那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尾声了，所以来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没理想的结尾，就是一人来一句放过自己的宣言。
我是刚刚又盯着这个题看了2秒，然后发现脑子里窜出来可能跟最近世界杯有关，我想到的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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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 ole ole， 这句话很难直接用不唱的方式把它念出来，但是就是感觉吧，现在想去做什么然后就去做。因为我想到我好像是年初的时候2026跨年那一集，大概是说对于未来自己这一年的期许，我那个时候好像说的是找到自己的形状，这一年过半，我发现找到自己的形状其实就是不限制自己的形状，你本来就有，你不需要找，你只需要不限制以及去做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我放过自己的宣言，不找了，老娘就做自己。
我放过自己的宣言是放过自己只有0次和无数次，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教官的感觉，也有一种严肃的配评感在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在从0.5到无数次的过程中，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多多放过自己和对自己好吧。 OK， 那个子来吧。
我引用了一句卡夫卡的名言，任何苦难都能将我打倒，这就是我，所以不要经受任何苦难，先逃跑。
好的，这一期也是非常有卡夫卡的 feel， 我最擅长的事儿就是一蹶不振。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聊到这边就差不多啦，不知道耳机里面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正处于一个放过自己还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过程呢？但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不要
随便卧薪尝胆，
不用随便卧薪尝胆，放过自己对自己好都是 OK 的。那就3、2、1，就这样吧，
拜拜。